六章，更好的情绪复原力。这是赫瑟在《流浪者之歌》里面所写的。你很清楚，内心深处只有一个神奇的魔法，一个力量，一个救赎，它就是爱。所以，爱你的苦，不要抗拒它，逃离它，躲避只会让你受伤，没有好处。面对难受的情绪时，自我慈悲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可以使人脱离情绪化反应的破坏循环。这种情绪化的反应经常控制我们的生活。本章将仔细的观察自我慈悲，让情绪恢复，增进身心健康的方式。像是许多文献里面最有力的、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实践自我慈悲的人，焦虑、忧郁的程度比较低，而且两者间的关系性很强，关联性很强。也就是说，对焦虑或忧郁的人来说，自我慈悲是一个主要的保护因素。前面讨论过，自我批判、能力不足的感觉与忧郁、焦虑有强烈的关系。当人觉得自己有严重的缺点，应付不来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容易因为恐惧与羞愧而封闭自己的情绪，眼中只有见到一片愁云惨雾，于是事情每下愈况，因为负面的心态蒙蔽所有的感觉。我将这种心态称之为地轻。研究证实，大脑对负面资讯的敏感度大于正面的资讯。所以当一个人在批评别人，在评估别人或自己的时候，对负面事实的重视程度大于正面。比如说，参加了一个派对前，你照了一下镜子，发现下巴长了一个青春痘。接下来，你完全不会去注意发型是否出色，或者是衣服亮不亮眼，眼睛就只有那颗青春痘。宛如救护车上面紧急红灯在你的眼前闪烁不定，不停。于是，你对自己今天晚上看起来如何的感觉随之扭曲，这一切都是起来有自的。在自然的环境中，负面资讯意味着威胁靠近了。如果没有立即对潜伏在河岸边的鳄鱼做出反应，不久之后就会成为它这盘中孙。因此，大脑进化到对负面资讯的高度敏感，并在大脑的杏仁核迅速地做出反应，也就是采取行动，把生存机会拉到最大。所以，大脑给予正面资讯的注意力和时间比不上对负面的资讯的关注。佛陀脑 The Buddha's Brain 这本书的作者韩森，他说，大脑对负面的体验就像是魔鬼毡，对正面的体验却像是不粘锅。因此，人类把正面的资讯视为理所当然，把注意力全部在投注在负面的资讯上，仿佛生命就系在那个上头。一旦紧抓着负面的心念不放，就像坏掉的唱机一般不断的跳针。这个过程称之为反刍思考 ,rumination, 造成忧郁症、焦虑症的重复性， 侵入性、无法控制的思考方式有关。反刍思考过去的负面事件，容易导致忧郁症。而反刍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同样也会焦虑。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的反刍思考，而这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女性罹患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是男性的2倍。这个性别差异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生理，但也有文化的影响。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妇女在社会上的权利小于男性。对事情的控制力量没有那么大，因此必须对危险更高提高警觉。如果你是容易反刍思考或是有焦虑症和忧郁症的人，更要设法别用这种处事的态度来评断自己。要注意的是，负面心念的思绪反复思考，只是来自于想要安全的潜在欲望。要记住的是，负面心念与情绪的反复思考，只是来自于想要安全的潜在欲望。虽然大脑演化的模式可能适得其反，但还是应该为它，使人类免于沦为鳄鱼大餐而向大脑致敬。同时要记住的是，尽管有人比较容易反刍思考，基本上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都有负性偏向 （negativity bias），因为负性偏向已根植大脑。挣脱捆绑的结，戾性的心态，戾性心态的倾向根深蒂固，那该如何解除呢？答案正是给自己宽容慈悲。研究显示，能够自我慈悲的人，经历的负面情绪比较少，像是恐惧、暴躁、易怒、敌意、痛苦，这些情绪还是会有，但没那么频繁、持久。部分的原因是在于自我慈悲的人反刍思考的次数比缺乏自我慈悲少很多，因为恐惧、羞愧、能力不足，都只会火上加油，而自我慈悲能够直接的逆转这些不安，就像让毛发顺滑顺、不打结的护发喷剂一样，可以解开负面的结。用不加评判的觉察，持有负面思维和感受，可以注意它们，而不至于被魔鬼粘住。关照能够使我们看出负面的思维和情绪，就单纯的只是思维和情绪，未必是事实。因此，不太需要去重视它，去观察它，但不必尽信。允许负性的偏向的思维与情绪出现又消失，而完全不加以抵抗，就可以更平静地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试着把负面的情绪当成是生理感官来觉察。这个观念看似陌生，身体其实是感觉得到所有情绪的。譬如说，生气的时候， 常常感觉下巴或者是肚子是紧缩，哀伤的时候眼睛四周会觉得沉重，恐惧的时候喉咙会有种紧紧的感觉。情绪在身上的表现因人而异，而且会随着时间而不同，只要密切的注意，还是有迹可循的。当我们从身体的层面去感受情绪，而不是想着那个令自己不开心的原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处在当下，专注在胸部紧紧的，还一心想着他竟敢对我那样说话，他以为自己是谁呀？前者可以安慰自己感受到的苦，而不会陷入负面心念的情绪。经常我会在清晨4点左右被一种负面的焦虑感觉唤醒，躺在床上，恐惧跟不满在心里头搅动着，聚焦在我所有做错事的上面。因为经常发生，所以我已经学会把它视为半夜里的一场风暴。我没有执着于这些心念，而是尽量的想象在乌云在天空上飘过，外加雷鸣闪电。闪电代表的是脑中的焦虑不安，这是在睡眠周期中被引发的。我没有太认真的看待这个心情，只是尽量的把觉知放进身体里面，身体的重量压在床上，毯子盖在我的身上，以及双手双脚的感觉。我尽可能的记住自己处在当下，只要看着这场风暴过去，最后我确实睡着了。醒来后，心情也好了很多，这就是关照的力量，让人充分的经历当下的心念和情绪，但不会因此忘了其他。然而，只有关照还不足以避免陷入忧郁、焦虑的状态。有时心念就是会一直卡在负性的偏向里头。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要积极力持平静，安慰自己。在经历厘清心态的时候，对自己慈悲，想起天生具有的相连性，开始觉得受到关怀，被接受，感到安心。这些温暖安心的感觉会让身体的微血系统停摆，同时启动了依附系统，让杏仁核可以平静下来，提高催产素的分泌量。研究也显示了催产素有助于抑制自然产生的负性偏向。这个研究中，研究人员要受试者在一系列的照片里面辨识人们脸上呈现的情绪。研究人员让其中半数使用含有催产素的喷鼻剂，另外一半则拿到了安慰剂。结果显示，拿到催产素喷鼻剂的受试者比较慢找出照片里面的害怕表情，也比较不会误把正向的脸部表情看成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催产素降低了立即理解负面资讯的倾向。所以，用慈悲心连接负面的心念与情绪，是降低负性偏向的好方法。 慈悲心会阻止反刍思考的蔓延，产生乐观的看法，而开始自问，我现在可以如何安慰自己？练习一，处理难受的情绪。出现难受的情绪，想要直接的处理它，先试试下列的方法。这个练习大概要花15到20分钟。首先，用舒服的姿势坐下来，或者是平躺在地面，在身体里面找到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它现在在哪里？在你的头、喉咙、心脏，还是肚子里面？心里面觉察并形容这个情绪，是刺痛的、灼热，还是紧绷、尖锐的呢？这个感觉是坚硬的固态，还是会流动的液态呢？有时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个时候，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感觉上面就好。假如这个感觉让你非常的受不了，那么，温和的去掉就好，设法减轻对这个感觉的抗拒，才能全然的感受这个苦，而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之外。有时候，先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感觉的外缘。等到觉得安心了，可以忍受了，再慢慢的往里面移动也可以。当你接触到痛苦的情绪之后，给他安慰与同情，告诉自己，现在有这个情绪是多么难受。而你其实很关心自己身心的安适，试着说些亲密的话，像是“宝贝，我知道真的很难受”，或是你处在这样的痛苦中，让我很难过。在你心里面想象自己正抚摸着这个痛苦的情绪所在的部位，就像轻抚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的头。你会在精神上支持自己，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度过这个难受的心情，当你发现自己分心的时候，这是很有可能的。只要把觉察带回身体里面的直觉，重新开始就好。练习的时候，默默的复诵，放松，安慰， 允许。放松、安慰、允许、放松、安慰、允许。这是有所帮助的。因为这会提醒你接受这个感觉，缓和对它的抗拒，同时积极的安慰自己。在给自己慈悲的时候，注意身体的感觉有没有改变。痛苦的感觉是不是有任何减轻或解脱？有没有比较容易忍受？那个紧绷的大硬块是不是感觉好像要裂开、移动？不论事情好转、转坏。亦或是没有变化，持续当下的经历，而慈悲的对待自己，等你觉得时机成熟了，起身，做几个伸展动作，然后。持续过日子，经过一些练习后，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可以处理难受的情绪，不必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模式。自我慈悲的力量会对你的身体施展魔法。这段 MP3 的音档的静坐引导会在 Self Compassion Organization 里头有。